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名厨观点、烹饪心得，还有我们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大家有在喝康普茶吗？如果有，你真的了解康普茶是什么吗？没喝过的人，你知道康普茶现在很夯吗？康普茶究竟是怎么做成的？到底在红什么？本周美食关键词加开一场访谈，就邀请到两位很了解康普茶的好朋友，他们在上海创办了康普茶品牌，现在在台湾也喝得到咯。让我们欢迎 ZST 的两位创办人 Sharon 与 Cindy。 耶、
yeah!
yeah! 你太享受这掌声了吧。等一下，我跟 Sharon 和 Cindy 其实最近才认识的哦，他们在我的好朋友 Care Her 的活动上面摆摊，我喝到他们创办的 ZST 康普茶，一喝成主顾。那关于 ZST 呢，其实我原本只是在餐厅里面喝，就有些餐厅主厨他们会自己做发酵的东西，那当作是料理的一部分或者是餐酒搭配，我其实没有想过要买市售产品在家喝。那直到遇到 ZST，对，我才觉得哦，真的买在家喝，这真的是美味，然后又感觉对身体很好这样子。那我觉得 ZST 的康普茶，它是有一种清新的酸味，还有很活跃的二氧化碳，就是真正货真价实的发酵，好不好？表示酵母都把糖吃掉了。那它甜度其实没有很高，然后我觉得喝起来轻松无负担，然后其实还会有一点点微醺哦。等一下我们就会请 Sharon 跟 Cindy 来介绍康普茶到底是怎么做的，不过要先请 Sharon 和 Cindy 自我介绍一下，你们创办 ZST 的缘由是什么，那两位又是怎么认识的呢？
美食关键词的 podcast 听众大家好，我是ZST 的创办人 Sharon
Sharon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谢谢 Liz 邀请我们，
谢谢两位来。所以两位是在上海开始 ZST 的事业对不对？
是的，ZST 这个品牌事实上创立13年前、然后一直到2年前的夏天的时候，我们在上海推出了ZST 这个品牌开始做推广，然后一直到去年的8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台湾开始推广 ZST。
为什么会想要做康普茶？
这个回到大概在5、6年前的时候，我去纽约念书，在进行深造，
是。
然后在纽约的时候就，我那时候去念创业课程，然后就有朋友就问我说，欸，都是老外，就问我说，欸，你这么喜欢 healthy concept， 因为我以前是做有机餐饮的，
是。
那你有没有听过这个 kombucha 这个东西，你要不要喝喝看？那我就看着他每天都拿一瓶，然后我想说哇，他皮肤好好，这怎么回事？然后就默默的观察了一下，然后一直到他让我尝了第一口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味蕾是有一种忽然从来没有过的味觉。
哦，怎么说？你觉得你没喝过这种味道？
完全没有喝过这种味道。应该是说记忆中可能如果可以 related 到的想法比较类似像酵素，但我其实没有长期服用酵素，对。然后或者是像是醋，但是又会觉得它比较活跃，比较奔腾，
好像也没有醋那么的刺激。
是是是，然后后来到一直在研究的时候，发现它其实是从茶做发酵的。
哦，
对，然后就开始那个时候就开始每天去 Whole Food 啊，然后发现说哇好多品牌，然后一直到自己旅游的时候到世界各地就会去找，第一件事情就想，欸，哪一家餐厅有恐怖茶，
哦，真的，
对，就会发现说如果有恐怖茶的话一定觉得这个地方很不错，就比较潮一点。然后后来再到回到亚洲，那时候我回到上海工作，然后回到台湾，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像在美国一样可以购买到这么方便的恐怖茶，
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自己酿。但是一开始其实就是网络上面 YouTube 打开来 How to brew kombucha，
所以完全是一个 DIY 的概念，
完全是一个 DIY。 然后我在纽约那时候就介绍给 Cindy， 然后 Cindy 因为她执行力非常高，然后她就请她的同事就说，欸，我们找不到嘛，就请她的同事带回来第一个 kombucha SCOBY，就是一个菌种。
这个要等一下好好介绍一下 SCOBY 是什么，但总之你自己是康普茶粉，然后其实是源于自己的需求，
是
觉得干脆我自己来做。
是是是是。
那Cindy是怎么被拖下水的呢？
这好，
太尖锐了是不是？
因为事实就是拖下水。
没有，只是因为 我认识薛尔蛮久，我们其实认识大概有11年
哦。
对，我们是一开始去上海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就认识。
是，
那那时候就是他一直是很想创业的，
是
对。那他就会一直去找他喜欢的东西。那我会觉得那时候其实大家都很年轻，有这种目标的人其实是蛮厉害的，
是
有这种。
哇、哦！你又想
掌声？对他掌声，
要掌声一下，掌声一下子。
对，所以就是会认识，然后知道他有这个创业的目标、嗯，然后到之后他一步一步去执行，然后我会觉得说，哎、欸，还不错。那人生其实会有另外一种选择可以走，因为我们接受到的人生的选择方向，可能就只有念书。
嗯，
出来工作然后往上爬然后就结束了，
是，
对，那没有说其实会有另外一种创业的路可以走，那所以就是这样被拖下水。
所以他说要做康普茶，你就说 OK， 讲这么的简单。
对，因为我们其实对于作为产品是一件陌生的事情，那他就是提出这个需求，就说哎、嗯，那我们干脆来做康普茶瓶装的。那我就想说哦，那这其实是非常市场潜力，而且其实这两个我们两个其实都不熟悉这样的产业，
是说作为要做一个 commercial 的一个产品了。
是，
但是其实我们一开始不是这样的，我们其实就两个人辞了工作说要创业，但其实我们是想要做一个restaurant / market。但是所有的 menu 因为一开始都 quit 了嘛，就是很尴尬坐在一个桌子上面讨论，然后就发现说我们的 menu 都是 kombucha、
oh.
然后因为我想要结束这个话题，我就说那还是我们来做 kombucha 这个产品嘞。然后他就说好，然后我们就又静置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想说哦，真的啊，那明天再讨论好了，然后 and then 就是 deep dive 进去了一个
对，
所以原本其实想开餐厅的，
是是，
对，
是是，
但是才发现原来自己对kombucha 有这么多的爱，
其实一直都是 很多的爱、嗯、但是我们就想说它其实是其中的一个 beverage 的选项而已。
好，那到底kombucha是什么？而且很多人可能看到英文 kombucha 以为它是昆布，对不对？到底kombucha是怎么做成的？
康普茶其实它先说它的历史好了，为什么它叫康普茶、嗯、康普茶其实在秦朝的时候就有记载，那时候秦始皇帝在找寻长生不老药的时候刚好被发现。
真假？
真的，所以它其实是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碳酸饮料的出生。
等下，秦始皇是怎么记录它？他用什么名字？
他其实那时候因为大家有就是不小心被发现，然后喝到的时候就觉得哎，他可以强身健胃，所以之前秦朝的人称他为不朽茶，就是
不朽茶，
对，强身不朽的意思、
哦、
对。那因为这个好东西然后就会被流传出去，然后所以流传到日本的时候，日本人看到发酵时候的康普茶上面有一层菌膜，
对
对，就是有点像海蜇皮果冻冻
触膜，有点类似像触膜。
嗯，等一下我们再好好解释一下那个东西。
对，然后他们就以为这是昆布，然后这又是茶去泡出来的嘛、
哦、
所以他们就叫它说昆布茶、嗯、
那
日文的茶就其实就叫茶嘛，那他以为上面那是昆布，他就叫它昆布茶。
哦，所以其实这个名字是日本人取的，昆布茶是日本人取的。
对，其实就有一派说法是从日本人取的。
哦、嗯、那不朽茶其实也是他们把茶放到坏掉了是吗？
、欸、没有，其实因为康普茶是有三种菌去组成的，它刚好是一个共生菌，这就提到了它的 SCOBY。
对， SCOBY 要好好解释一下。
好， SCOBY 的英文是 Symbiotic Colony of
Bacteria
and Yeast。
好，太长了，我们会写在节目简介里面。
对，那这个就是一个共生菌，所以它是由三种菌组成，醋酸菌、乳酸菌跟酵母菌。所以在这三种菌的共生情况下，酵母菌会负责把糖吃掉，转换成二氧化碳跟酒精，
是
微量的酒精。那醋酸菌呢，它喜欢吃酒精，所以它就会把酒精吃掉，然后转身产生有机酸。
哦，
对，所以就是
真的是在科普大家，
对，真的是科普。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就会慢慢的将茶，甜的茶转换成康普茶。
嗯，原来如此。
所以就是酸酸甜甜带有微气泡，
对，
就是这个菌种发酵的时候它的一个特性。
所以一句话解释就是康普茶到底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用茶去做发酵的饮料，那它也可以简称叫做益生菌的发酵茶。所以其实有两种说法，就是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比较新派的人，他的名字会叫它恐怖茶，直接翻译成国际认证的名字叫康普茶。
是，
那另外一块可以看到有时候有一些餐厅或是一些比较健康饮食，他可能会叫它发酵茶
哦，
酵素茶，
或是
酵素茶，
或是红茶菌，它其实也是一种说法。但是我们最后选择就是走国际认证上的名字康普茶，它就是一个也可以简称叫它是一个健康普及的茶。
我觉得康普茶好像也确实比较普及耶，就是这个名词我比较能够 relay 到恐怖茶。对，但红茶，但是红茶菌这个称呼是精确的吗？
是精确，因为 是精确，应该是说早期大家在酿康普茶的时候比较容易，因为红茶本身就已经发酵了，
是，
所以大部分人会一开始会用红茶，红茶来做发酵。
了解，但是绿茶或者是
也可以
，只要是茶都可以。那它是必须要加什么？除了茶以外，还必须要加什么东西才能促进它发酵？
应该是说，就是康普茶其实很简单，它只有四种原料，包含水。那第一个就是茶，那茶其实你用任何一种茶都可以，只是说红茶它是一个最容易做发酵的，
是因为它已经发酵过了，
它已经发酵过了，
对，它有很多那个营养物质是菌种喜欢的
哦。
对，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糖，因为糖必须要给菌种去吃，所以糖的话就是其中一个产物。那我们使用的是巴西有机的原蔗糖，因为它没有过度的精炼。
了解，
然后再来其实包含水，
嗯，
然后跟菌种，菌种就是刚刚 Cindy 讲到的共生菌，就四种东西，它静置了一段时间，让它从甜茶，也就是我们把茶跟糖煮在一起变成一个茶汤，然后再跟菌种一起去做发酵之后，它就会从一般的甜茶转换成有益生菌的发酵茶。
那所以这个菌种共生菌是要另外添加，它没办法直接从茶汤自己发酵吗？
没有办法，因为其实主要是尤其是台湾，譬如说气候比较炎热，然后其实空气中就有很多酵母菌，所以其实这种菌就是我们丢下去的菌种其实要特殊选择的，要不然的话它其实会被其他杂菌所改变，
是，
对对对，所以它的风味可能就不会像是你一开始你设定的这些菌种的发酵的口味，它也许可能会变得不一样。
了解了解，所以两位一开始是在家里自己做康普茶吗？
是，
所以是这种是可以在家很方便做的东西吗？像做果酱啊，还是什么自己腌美酒之类的这种？
发酵需要时间来促成它变成一个发酵产物，但它是一个很简单，如果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过程。
嗯嗯，
只是它需要比较照顾它，所谓的照顾它就是它需要比较好的环境，它不希望太多的灰尘，或者它不希望让它湿度太高，那它需要一个恒温的一个过程，一般家里面是比较难达到的。
是是是，
但如果 for fun 或者 for home brew 很喜欢做 home brew 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过程。
是，所以其实 home brew 就在家自己酿跟真正的产品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嗯，是
是也不是，但其实我们的方式就是从我们做的方式其实就是 home brew 的放大版本，
嗯，
一模一样的发酵的一个方式。
对，
你们当初在家试验了多久？
哦，很久哎，我们是从大概2017年，
可能2016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家自己玩了，因为我们忽然得到了一个菌种，然后那时候就看着 YouTube 还有看着那个使用说明书，然后因为我之前也在餐饮嘛，然后 Cindy 就酿，然后我就说真的吗，那我带去给同事喝好了，所以从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每天有同事都会喝到说今天又有一瓶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从很难喝一直到哦好像可以哦。
所以一开始会是不好喝的，这不是随便酿都可以酿出好喝的。
其实不是，因为它发酵食品其实它是活的东西，它因为菌种是活的，所以它其实一直都在转变，那因为湿度温度的不同，它可能会有不一样的behavior， 所以你就要去抓它的一个特性，然后去试验。那我们一开始，因为而且它发酵的时候，一开始你接触它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真的可以酿出康普茶吗？就会觉得说， 因为有很多人没有看过那种是什么样子，所以会觉得说哎、欸、有点奇怪。但是后来我们就知道，我们抓到我们的菌种特性之后，然后就开始就是味道就开始越来越好，
它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嗯嗯嗯，就像养宠物一样。
所以那个菌种是很容易取得的吗？要怎么买啊？
菌种 我们之后也会做一个，就是之后我们会做一个 kit。
哦，你们也想要推出自己酿的？
对，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东西 更多让很多人知道嘛。这应该是可以说的吗？还是 Cindy 在等我？
没有
突然就宣布了。
没有那但是要取得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其实我们的原味因为没有经过杀菌，就是 Zesty 本身是没有经过杀菌的，所以它都是一个活菌的 kombucha。 所以其实只要用原味，没有经过其他的风味添加，其实就可以开始做发酵了。
好，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康普茶的制程是什么？有哪些步骤？
康普茶制程其实你可以想见，就是类似像发酵食品或啤酒，它其实就是我们煮茶跟糖，然后再加水，然后再加菌种，其实就结束了。然后给它一个恒温的环境之下，然后它就开始慢慢发酵。那再加的话，可能7到10天
是
对就可以做好。康普茶，那我们因为我们是在工厂酿造，然后 量比较大，我们可能是20到30天的一个发酵过程，然后其中你就会一直去测试它，然后看它的味道转变。
它需要在什么温度之下吗？
它有一个喜欢的温度，大概摄氏20度到30度之间，是它可以生长最迅速的时间。
哦，
它也比较喜欢的一个环境。
那如果太高温了？
太高温的话它就会死掉，它其实就像乳酸菌一样，到35度它就会死掉。
哦，
对对对，所以它然后它的活动力也会随之，就是温度越高 它的活动力越低。
那太低温它也是活动力很低？
对，太低温的话它还是会继续发酵，但是它会非常缓慢。
哦，
所以冬天的时候如果 要发酵的话，其实要给它一个，如果玻璃瓶的话其实要给它一个就是 像电毯一样的东西。
哦，真的哦。
要给它穿衣服。
哦，好可爱哦。那你怎么知道酿好了没？
酿好的话，第一个因为一开始不知道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可以尝，你可以尝试，因为它会变越来越酸，所以你就会一直喝到说啊，你觉得这个味道对了。那它可能譬如说是17天，那你下一次再去做一次的时候，你就说啊，那可能7天的味道是我喜欢的。然后到我们现在比较科学，因为是工厂无菌化生产，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指标，然后去看它的。
但其实没有所谓的绝对的答案，就是看个人自己比较喜欢，稍微甜一点，或是稍微酸一点，或是这个的酸度是你觉得可以接受的，这个都是没有正确答案的。
了解，因为其实有的喝起来我觉得比较甜。对，我在外面喝有些咖啡店或餐厅的，他们是比较甜，那表示它发酵时间比较短嘛，因为酵母作用比较少。
应该是说就是你在咖啡店喝的可能会比较甜，原因是因为一般咖啡店它可能的量没有办法做到太大，它可能就只有一个2公升的一桶，那它可能会在比如说你喝到的时候它可能会再添加其他的果汁或者是添加其他的风味，所以你喝到的时候不是全然的一体制成的一个康普茶。
oh.
所以有可能是其他风味的原因，然后也有可能是因为它一般消费者他可能不一定那么能够接受康普茶的风味，所以他就会比较选择比较甜一点，
他可能
比较讨喜。
如果比较酸一点，其实一般人可能会有点怕，对不对？会比较不习惯那个味道。
对，其实我们在国外喝到的他们都会做的比较酸，会像比较醋。然后会很刺激感比较重，有点像是能量饮料那种感觉。
是是是。但是同时也有一点点酒精，对不对？
是是是，其实康普茶有基本上是有含 0.5 以下的酒精。那 0.5 以下的话在法规上面是无酒精的饮品这样。
但是我喝了真的会脸红耶，而且真的会有一点点嗨感。
对，所以我们叫这个就是kombucha嗨。
kombucha嗨，
因为它其实发酵中它其实有带有有机酸跟维他命 B 群，所以这两个微生物其实也会帮助你，譬如说第一个有机酸可以帮助你的新陈代谢更快。
OK，
对，所以你可能感受的酒精会更快。
了解。
然后维生素 B 其实就是让你比较精神比较好，
然后
比较放松，所以其实这样的多重的 作用下，你就会觉得啊很舒服。
但事实上，这个恐怖茶害大概就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对。
哦，也是啦。但如果我一瓶这样慢慢喝，就好像就是有点像在小酌，你知道吗？
很开心，
就
是，但是但是会觉得身体没有负担。
对对对对，当然它就是过去了就过去了，也不会有宿醉问题，大家不用担心。
另外一块就是它其实可以解宿醉，因为它其实可以帮助体内就做 detox， 所以有蛮多比如说前天喝宿醉，它可以早上的时候就可以喝这个，就可以帮助排毒。
哦，真的
真的。
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些它对于身体的正面的影响。网络上也有很多这相关的说法哦，比如说提升身体免疫力啦，或是健胃整肠啊，那也有人说可以减肥或是控制发炎，哦，当然还有刚刚讲到排毒等等的。那你们自己怎么看待这些效果？然后你们应该是长期饮用吗？你自己有感受到这些好处吗？
看着我吹弹可破的皮肤，
又在享受了，我这时候要再来一次掌声是不是？哦，康普茶的光芒
是不是有那个吹弹可破的肌肤？欸，应该是就比较认真来讲了，就是目前啊，就是如果说研究报告来讲的话，它是绝对是康普茶绝对是有刚刚几种功能，就是健胃整肠，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养胃的饮料。但是事实上有没有证明说它有医学上的疗效，目前都还在一个研究的过程。因为其实菌种它是在各地它其实都不太一样，它可能源自于同一个 mother， 但是到世界各地它的 behavior 都会不太一样。
哦，真的哦，好有趣哦。
是
这什么意思啊？
就譬如说像我们拿到的菌种，可能它譬如说它可能它的在微生物就是菌种的组成可能是不一样的，嗯，那因为这样子的温度湿度环境下，它可能是 for example 7:3，但是我们把这个菌种再给你，你去养的时候，你会养出跟我不一样的东西。
嗯，
对，所以就是看人，看它的生长环境会变不一样。对，
哦，
所以其实譬如说我今天把我的 recipe， 把我菌种所有东西都给你，你去养，你会养出来跟我不一样的恐怖茶。
那你们这样要作为产品，它稳定性要怎么控制？
所以说其实应该说我们的发酵制程它就有点类似像精酿啤酒，我们是一个批次一个批次。那刚刚 Cindy 有提到说我们会用各种不同的研究指数去看这一批跟我们最就是一开始设定的是不是同样的方式。
哦，了解了解。
但是其实发酵食品的美就在于说其实它是一个多变的，所以你在这多变的情况下找出它可以尽量维持它的产品的一致性，嗯，consistent 的话，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就是说它其实是在一个范围内的变化，嗯，这样是可以接受
是的，
而且甚至有些变化是更有趣的。
是的，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没有经过杀菌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活菌的饮料，所以可想而知你如果今天杀菌的任何产品，其实它可以透过各种方式去让它或是后面的所有的原料表去让它可以是一个 commercial， 然后是都在同一个指数，所有的味道一百年也不会变。但我觉得发酵食品，哦，尤其是康普茶，其实最美的地方就来自于我们可以让它 consistent， 但它还是会有些微的一些变化。
哦，譬如说我昨天晚上其实开了一瓶 Zesty 的康普茶，我是开柠檬薄荷口味的。那瓶其实我买的比较久，是一月的时候跟你们买的。那昨天一扭开稍微一点点，它那个气泡就一直窜出来，然后我就犹豫了一下，然后就走到水槽，然后才狠心把它扭开，这样子它就有非常活跃的气体产生。那其实刚录音之前我们有小聊一下，你说其实你们有调整了。
是，其实这个事情啊，就是其实也 bother 我们一段时间，嗯，因为就很老实来讲，就我们其实在上海会有非常多的一开始的客群会跟我们讲说为什么会没有气，但一直到两三个月之后，我们保质期是八个月嘛，两三个月后他就说哦，我最喜欢这种有微气泡的感觉。
嗯嗯，
但是在台湾反观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做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们的 challenge， 是我们的挑战，但同时也是大自然的美。台湾有非常活跃活跃活跃的酵母菌。
哦，所以台湾的环境其实酵母菌是更活跃的。
是的，我想可能在听众可能有一些是厨师，可能做披萨或是做泡菜，其实应该都会有感觉。
哦，
但这个其实 bother 我们一段时间，因为大家总是不会想要是一打开那气泡往上冲。
是，
对，所以后来我们调整了一下制程，让它的稳定性更高。
可以具体讲一下是调整什么样子的制程？
嗯，其实我们 就我们不添加任何东西，但我们其实就是透过发酵的时间以及发酵的温度再去做调整。
哦，了解，就是让它的酵母的工作没有那么活跃就对
了。是
哦，好有趣哦。所以ZST 现在分别在上海跟台湾都有工厂吗？
对，台湾的部分我们是在宜兰做发酵。
是，
然后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是使用在地的有机产品。
了解。所以在台湾的部分你们分别会使用哪些材料呢？
在台湾的话，我们茶，因为其实茶对于 kombucha 来讲，它是一个最主要的原料，所以我们在台湾想要做台湾的产品的时候，我们其实花了很多很多时间找台湾各地不一样的茶，然后去做tasting。可是我们的 tasting 又比较更困难，是因为我们每就是煮完之后我们要发酵，然后大概要等七天完之后，我们 OK， 那这个味道可以，然后我们再去搭配我们其他的口味，然后又是七天。所以其实在对于我们在做 research 在 tasting 的时候，其实花很多很多时间。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菌种适应的过程，就是我们从小试，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自己在实验室里面酿可能1公升2公升，然后一直到我们测验10公升20公升，然后到现在可能1吨2吨，这个都需要时间慢慢的去测试，因为它的 behavior 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
对，所以就是那时候在台湾就如火如荼的从早茶开始。那台湾使用的茶，因为我们坚持都是希望食物里程不要太高，然后也觉得说台湾有这么好的茶农，所以我们就跟南投民间的茶农合作，我们是用有机的蜜香红茶，所以如果喝到原味或是其他风味，它后面还有一个淡淡的一个蜜香，是我们觉得很想要呈现给就是大家的。
有欸，我觉得有蜜香，对，
谢谢，
真的有，而且因为它本身也有一点点甜，所以真的有那种蜂蜜的感觉。
是，然后喝到的时候，它不会觉得两边是比如说喝到一般的糖饮料的时候，你会觉得两边的
残留的那种糖腻感很不舒服。然后吃，我们觉得最特别是我们的康普茶，它还是会有一点点回甘，它还是有点茶的风味在里面。
是，
因为我们喝过很多其他的恐怖茶，它其实就变得很酸，或是就是一个饮料的感觉，它就不叫，就我们觉得它叫康普茶，它既然叫康普
茶，
它还是需要一点点茶的风味。
主要是我们希望可以讲台湾的故事了，就是不管是未来可能开通国际上面，我们也希望可以把我们的康普茶带到世界各地去。
了解。那其实还有不同口味，对不对？不是只有原味。目前在台湾，我们喝得到哪些口味？
我们可以喝得到原味。然后有洛神花，有柠檬薄荷、柠檬草，然后我们还有一款新的是生姜跟姜黄的口味。对，我们现在有5种，
所以我们希望每一季的话都会有新的想要分享的故事给大家。
是，那这些调味是怎么加进去的？
这调味的话是后面发酵的时候我们再跟就是再去做调味。那调味有分非常多种，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听到我们都用草本比较多，所以其实我们都是用干料下去投。那有一些的话可能是水果风味的话，那就是可能是用果汁去调味。
哦，
所以依据不同的比如说洛神花我们可能是用干投，然后有一些其他柠檬薄荷我们可能会是用，就是它可能会被榨成汁，就是各种不一样的方式，我们希望把那个风味呈现出来。
但是是在发酵的后期才加进去。
是的，
对。
哦，了解。而且不同原料是有不同加入的时间吗？
对，事实上是因为你希望到最后大家罐装装瓶喝到的时候，那个风味上面是层次感是不一样的。
了解。那会也是尽量使用台湾在地的
食材。是，比如说我们的生姜跟姜黄，生姜的部分我们就使用台东的嫩姜。对，那姜黄的话我们是使用那个姜黄的品种
郁金姜黄。
哦，了解。
磨成粉
都是在台湾可以取的，台湾生产的。
是，就我们希望说那个食物里程数的话不要太高。
那是在中国就是有别的口味吗？还是说你们尽量找类似的食材？
我们尽量找类似有机的食材，但现在中国跟台湾都是这5支都可以喝得到。
哦，
但未来的话两边的产品会有一定的区隔性，因为两边要呈现的故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了解。那两位是从上海开始嘛，然后去年也搬回台湾一阵子嘛，但是最近快要回去了，对不对？
对，要回去隔离，
不想告诉大家。但我们不会让大家发现我们不在。
好哦。那想请问一下，两位对于 康普茶两边市场的比较，因为你们是从中国上海开始，然后台湾也才刚刚推广，觉得两边的市场都还是在刚起步的阶段吗？还是说有没有一边比较成熟？然后还有就是跟欧美比呢？因为我知道欧美其实红了好一阵子嘛，到底一开始是怎么走红的、啊、然后你们等于把是这个风潮再延续到亚洲这边来？
其实是应该是说欧美非常流行，大概是十年前，因为有生产商他开始真正做无菌化的生产，把kombucha这样子的产品然后带进去，那它又是一个非常健康有碳酸性的饮料，所以就当然是被美国就是欧美的消费者非常爱的一个饮料接受度，
真的所有那些 gluten free 啊，
对啊，然
后事实上它其实
vegan 啊
vegan 对
我们去看那个研究报告啊，就是康普茶现在感觉好像欧美非常红，或者甚至我们就讲美国这个市场好了，那事实上其实也只有10%的人，5-10%的人知道这个产品，也就是说比如说比较像是旧金山啊、洛杉矶、纽约这个比较大的城市，西雅图这些比较大的城市会知道，那其他的地方的话其实大部分还是在喝碳酸汽水的话可能还是会比较类似像可乐或汽水。
哦，了解。
所以它还是需要一个时间上面去分享，或是不能讲教育，就是推广给大家，
所以即便是在美国其实还是需要推广的。
是的，没错
对。
那最早创立这个品牌，其实创立康普茶把它做成无菌化量产其实已经20年了。
哦，了解。那真的我也是在最近这应该说3-4年吗，才比较认识这样子的饮料，
就开始有一些咖啡店或者 bar 它开始做作为其中的一个无酒精或是有酒精的其中一个替代原料。
是，那你们在中国推广的时候有遇到困难吗？
哇，我们好顺利哦！
哇，这个时候又要来掌声是不是？
你用太多掌声要被收钱。在其实，在上海一开始，大家看到康普茶的感觉，那大家会以为是康福茶或是普洱茶、
oh.
然后他们会喝到的时候就说这根本不是茶，那这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有气泡，
对，
为什么酸
酸
甜甜，
了解
什么是这个茶。
对，
然后一般就是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就会说这明明就不是发酵茶，你干嘛说是发酵茶。
哦，他们以为是普洱
茶。普洱茶，对对对
对,
對, 對，
所以就是会前期会做很多教育的推广。那其实上海有一个比较好的是因为外国人在那边非常多，其实就外派啊或是去上海工作的人非常多，所以那在做我们在推广的时候的话就会比较简单，他们有时候看到康普茶他们就会就啊很开心尖叫，
可能会说、
哦、真的
Oh my god， 就是上海居然有康普茶，对，然后喝了以后就说 Oh my god， 这个可能是他们觉得，因为我们有解释这是茶，因为可能一般消费者大众他可能就是买了这个饮料，但他可能不会在意说这里面的制程、嗯、但他可能说、哦、这有茶的风味，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是还蛮开心，但就是需要一个推广的过程、
嗯、
但目前为止的话就我们还很 enjoy 在跟大家分享这个阶段，
还很 enjoy 人家问你康普茶是什么。
对，但其实是也不是，就是前些日子反正就我们朋友可能刚好去帮朋友做推广活动，然后发现说哇一个不用解释的产品是如此的开心
哦， oh.
就可能我们来到我们这边都会是哎、欸，这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那我们很 enjoy 在，但是比如说相较于啤酒来讲它可能就是
了解
我要一杯什么完全不需要解释，
是
就会觉得说啊这么轻松啊好
哦、oh. 那在台湾推广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也很顺利。
今天来宾真的
我们常常把挫折当成、
哦、
没有我们是一个很乐观的那个没有啦，我觉得这应该是说挫折当然一定会有的嘛，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产品，那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但是我觉得尤其是过去两年非常多的气泡水开始走出来， Seven 你现在都可以买得到气泡水，所以大家对气泡这件事情的接受度已经很高了、
嗯、
那康普茶它其实它虽然行，但是其实台湾以及亚洲我不管上海或台湾，其实大家对于酵素都有一定的认知，所以在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嗯、其实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你随手可得一个很社交型的一个又健康的饮料，所以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
哦、oh, OK， 那有没有什么人不适合喝康普茶？
因为其实康普茶发酵的时候它会有 0.5 的酒精，那其实在我们瓶子上其实都会有写很多警语，像孕妇啊或是对酒精敏感者啊是或是小孩，就是尽量要知道这件事情。那我们有遇过有一些消费者是他对发酵的酒精会过敏哦，
发酵食品他就会过敏、
哦、对对对，所以他其实他譬如说他可能喝 whisky 没有事情，可是他喝康普茶或是葡萄酒他就会有过敏的反应
哦，是對。
然后可能在再来就是胃食道逆流的人，
轻、嗯、我有轻微的
哦，真的吗？可是它其实应该是可以改善，
改善、啊、
所以其实一开始喝康普茶的话，会建议就是说，你要不要先只喝一半，
因为其实它是一个养胃的饮料，
看对看自己的身体的反应，然后再就是再喝。
我是不会不舒服啦。
哦，那就是它会治疗您的胃食道逆流。
好，
它是
每天都喝，
对，它是 ZST 即胃服士定。
还有这个 tagline 就对
了。没有，我要重申跟他讲一下，我觉得我讲错，我觉得我遇到非常多的挫折，
现在已经改不了。
我们要剪掉来帮你剪接一下，这样。那康普茶有没有特别适合搭配的食物啊？
应该这样来讲好，其实康普茶就像如果对比来讲，它其实就比较像啤酒一样的制程方式、嗯。那我们会觉得说，就我们而言，就是它其实比较清爽的风味，比如说原味，它其实非常适合搭配海鲜
哦，海鲜
对。那比如说比较重口味的一点，像是生姜跟姜黄，它可能比较适合比较浓郁一点的食物。那同时间就比较夏天，比较冬天一点，其实没有所谓说它一定要搭配什么食物，任何时间任何时段都可以。嗯，
我其实还蛮喜欢你们说康普茶是新时代的碳酸饮料，你们觉得是下一个时代的可口可乐，对不对？或者汽水，对不对？那我自己就会觉得好像跟炸物也很适合。
是的，
对，或者是披萨，然后
汉堡
等等。
其实我觉得康普茶就是一个它可以 make everything balance。嗯，就比如说你吃一个很罪恶的食物，哦、但是你喝这个饮料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能只是说，就是你会觉得你好像身体有得到了一种平衡感。
哇，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以后吃垃圾食物就会为了让自己良心不要不安，就是喝康普茶。
因为其实我觉得也就是现在人其实大家压力都还是很大，所以不是说我们。可能今天有什么 Veggie Monday 也可以，就它也可以搭配，但我觉得就是作为普罗大众，大家都一定会想要罪恶一下，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可以帮助你平衡的一个身心灵上面都可以接受。
哇，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们的卖点、啊、你们应该要跟什么Pizza Hut 还是什么麦当劳
合作，是未来有机会。
拿破里炸鸡之类的，
拿破里炸鸡、欸、我们有一次朋友的生日趴，就是我就是点了拿破里炸鸡，然后那天就是现场有非常充足的 ZST 的供应，这样子
有很 balance 嘛，比较
balance， 隔天完全不会罪恶，
隔天没有长痘痘。
或是有时候比如说我吃太饱的时候，我会觉得喝下去其实也会蛮舒服的哦。就比如说你太饱太撑的时候，会有 food coma 的时候，其实它也会可以帮助你比较清醒一点。
我觉得这也还蛮适合我们的听众跟读者的，因为我们有很多 foodie， 大家都常常在外面吃吃喝喝，对，有的时候就是美食当前，你会真的吃下比你原本可以吃的食物还要多的量。对
对，
可能我的胃食道逆流就是这样来的，
可能是
还有胆固醇过高。
对对对 对, 對, 對，三高三高，
没有我昨天听的、啊、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样这种可以轻松享有。哦，对，我们现在要来现场开
这个比较喷，
对，开一瓶 ZST， 对，来，哇，这样有吗？好，我们另外加音效喽。对，我们现在开的这一个是什么口味？这个是柠檬薄荷。来来，我要
cheers 一下
，cheers 一下。
柠檬薄荷的话，就比较像是无酒精的 mojito 的那种感觉。
哦，无酒精的 mojito， 我喜欢这个说法。
对，而且现在
天气，是觉得我觉得
你们太奸诈了，
对不
对,
对？
你们一方面又把它跟酒精、跟酒类饮品。拿来 associate， 然后又跟那个垃圾食物说减轻你的罪恶感。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们之所以会这么喜欢恐怖茶的原因，就我觉得它是一个不设限的饮料， 他没有很多人会问说是他有没有时间点服用，就什么时间点喝是最好，但我觉得就像是你什么时间点吃蔬菜最好，这是一样的问题，这他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那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不要把它真的当作是一种健康补给品好不好，
对、啊、
就不是说你每天早上要吃维他命，
对，
还是说你每天都要喝这个益生菌，
不是要今天要吞这个药，
对
对
对对对，
但是这也是我们从我们客人上面 feedback， 我们在上海有非常多的老外客人，他其实是早上作为第一杯的饮品、
哦、
他没有办法喝咖啡，但他很 enjoy 早上起来喝到那种就气泡的感觉，
哦，
这是他们给我们的 feedback。
是，那未来 ZST 还有什么推广康普茶的计划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有有有，其实我们会应该讲说我们其实会 run 非常多的 workshop 或是办一些 event， 其实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借由各种不同的方式了解到这个饮品，
是
是，然后我们也会做非常多的跨界合作
哦，比如说
比如说化妆品里面
哦，
比如说美国有一个品牌叫 Fresh， 它其实就有一个恐怖茶的精华液
哦，
对，所以我们会有非常多可能跨界上面的合作，
所以不只是吃的，也有可能是抹的，
是
或者是其他不能吃的东西这样。那未来会想要开实体店吗？这样我只有靠嘴型好不好？
会的会的会的，
在台湾也会有机会，
快要曝光了，曝光我们整年度的计划，
快要曝光了，
要不要开讲我2021年的年度计划？
听这期节目的人都赚到，
对，
没有啦，就是我们要实际上面做起来，就
是
对，我们会有实体店，
了解了解，
希望给大家一个体验性的一个场所、嗯、场域这样子。
我觉得你们也很适合做现在很流行的那一种比如说 cocktails on tap， 或是就是像啤酒那样子。对，我觉得就是 kombucha 也可以做成这样。对，现在连葡萄酒都有这种设备了，所以完全、嗯、而且最近吃饭如果遇到在朋友家里遇到 Sharon Cindy， 他们就会直接带一桶一个 cake 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有一种新鲜，然后你可以就是一种不一样的 unique experience，
真的真的，就然后你就自己在那边手拉吧，就觉得哦很酷，这样子
我们只有 four， 就是
我觉得烘趴你们应该也要推出那种小的
是是是，之后也
有可能烘趴可以使用，我觉得也还蛮好的，
是它是一个 party 里面的一个 highlight，
真的真的真的喝了会嗨，
对
好哦，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Sharon 跟 Cindy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关康普茶的知识，还有它为什么受欢迎，那大家也可以在台湾取得 ZST 的产品。诶，那 ZST 大概我们可以在哪些通路买到呢？还是在什么店家可以喝到？
其实我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宅配到家，那我们是直接透过我们的官网ZSTKombucha.com。
OK， 好，我们会把资讯也都列在我们节目介绍里面。
那就是这个就是宅配，我们是用冷藏的宅配，那你就直接收到的时候把它放到冰箱。
是。
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有非常多实体合作的店家，它可能放在 menu 上面，或者它可能是 grocery。那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就比如说咖啡店、小超市，比如说 City Super。
哦、oh, ，
也会有，
好哦，好哦，好。那欢迎大家，如果对康普茶有兴趣，对 ZST 有兴趣，都可以去品尝看看，然后也可以多多了解康普茶到底是什么。好，谢谢 Sharon 跟 Cindy， 那也谢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欢迎留言给我们，更欢迎给我们5颗星哦。我们就下周再见喽。